很高兴看到你们，赞美主。圣徒们，我要让你们知道，简单的让你们知道，因为我身体上软弱，所以我不能久站。所以弟兄们在他就给我预备了一张椅子，他们恩待我。因为以前李弟兄也这样，所以我也觉得还好。无论如何，弟兄姊妹们，我觉得这会是一次非常特别的训练，讲到生命记。我觉得你在话语上劳苦的时候，我们众人或者让弟兄和我，我们仰望主要得着生命记这卷书的结晶，我们有些新的发现，发现基督如何活基督，并且召会做神的经纶，在这卷书里，在第一篇信息，这是很重要的。我希望我们能真的运用我们的灵来听那灵向众召会所说的话，现在并且不要让我打岔你们，不要让我的这个状况打岔你们，忘掉这些，只要专注在主的话上。现在从篇题你可以看见生命记的内在意义，一卷论到基督的书。首先，谁能够看见生命记是一卷论到基督的书呢？我们做这十二篇纲要，讲这十二堂课，我在主面前很有操练来列出这个纲目。我看见这个非常精要的关于清楚确定的关于基督的启示，各方面的启示都在生命记这卷书里。所以我劳苦做第一篇信息的纲目时，我们仰望主，问主说，主你要在这篇里说什么？主的确给了我们一些东西，我希望即使我们在读纲要时也都有主向我们的说话。我要首先提到在路加福音24章44节，主是这样说的，他说，凡在律法书，摩西的律法、申言者的书和诗篇上所记关于我的一切事都必须应验。这里的话说到的是整本旧约都是启示基督，它是中心，它也是内容，它是整卷旧约的内容。来到新约，马太1章1节首先就说到耶稣基督的家谱，而最后一节启示录21章22节也提到耶稣的名字，这很有意义。所以第一个名字和最后一个名字，在新约里第一个名字和最后一个名字都是耶稣，是不是很美妙？这证明耶稣基督是整本新约的主题和内容，基督是旧约的主题和内容，也是新约的主题和内容，非常美妙。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会前祷告，有些弟兄们是有一位弟兄是这样祷告，我们也该这样操练。马太5章3节说到，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诸天的国是他们的。有福了，意思就是喜乐了，快乐了。你想要喜乐快乐吗？ 你要真正有喜乐，就需要操练，在这个训练里邻里贫穷，意思就是要倒空，敞开，完全向主敞开，得着新鲜的分次进到我们里面，在生命记里看见关于他新的亮光，并且进入对他新的经历里，在生命记这卷书里的经历。然后第八节就说到，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看见神。首先清心的人，意思就是我们来到生命记这卷书一段一段的话里，我们都需要清心，我们唯一的目标在这个训练里就是基督自己。这第一段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接触基督，接受基督，被基督充满。主应许我们，我们若清心，我们就是以他为我们唯一的目标标的，我们就必看见神，必看见神。我在思考这事时，我就想起约伯记42:5-6，就是约伯记相当末了的地方。开头的时候约伯是很好，然后到末了他有很多的意见，这很长一段的意见，约伯他的三个朋友他们是不活力牌。然后在约伯记末了，他看见神，他看见神，他在这几节说道，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这有极大的不同。风闻有你与亲眼看见你有极大不同，现在我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所以在新约里这里说，看见神就是得着神。所以我祷告我们众人一段又一段，一堂又一堂，一天又一天，经过这训练的整周所有的聚会之后，我们都能看见神。看见神就是得着神，得着神就是得着神做元素，做生命，做性质，并且以神做我们的构成。我们越看见神，认识神，爱神，我们就越厌恶自己，恨恶自己，我们就越否认自己，就越否认自己。很抱歉，我思考这些经节，预备要进入这次的训练的第一篇。路加福音18:17，主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不是像小孩子一样的，凡不像小孩子一样接受神国的，绝不能进去。如果不进入基督作为神国实际的，要进入这样实际的，就必须像小孩子一样。这是很小的一个注解，这里说到小孩子是没有被老旧的观念充满并占有，很容易接受新思想。我们要得着神的新思想，在生命记这卷书里的新思想都要像小孩子一样。小孩，我有一次带着孩子一同在路边走，他往天上看，他说，爸爸，星星离我们有多远呢？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但是他很敞开，他会相信我对他说的一切。我就跟他说我不太知道，他说好，他说这里记住，就继续说，因此人必须都像小孩子一样， 以不受霸占的心将神的国当作新事物来接受。所以我祷告我们众人，不论我们是在这里分享，或者是在那里坐着，或者你是在看录影，我们都要接受三一神这个新思想，关于基督做神经轮的中心与普及。最后一节我要跟你们分享的是约翰福音五章39和40节。法利赛人对他说话，主就对他们说，你们查考这经，因为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到我这里来，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所以每当我们来到主话前，我们就要有一个简单的祷告，主，我来到你面前，来到你的话里，使你把你自己当作生命赐给我。好，现在我就提这么多，之后我还会再说到。然后在灵前十章这前十二节，灵前十章前十二节，这里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历史，那是以色列人的预表，预表召会。所以我们看以色列人的历史，就看见了我们的历史，那是预表，我们是实际。所以我们都需要牢记在心，我们进入这段话的时候。然后来到第一大点，第一大点说，生命记是律法书总结的话，是摩西所写圣经同五卷书，摩西五经包罗一切的结语。圣经头五卷书是摩西所写，所以这里有律法书的总结的话，这是一卷很重要的书。第一终点说，生命记意思是第二律法，因此表征对神圣律法的复述重生。现在我要读执事信息里面的一些话。首先是我提过，以色列人是预表召会。李弟兄在这里是怎么说的？是从生命记生命读经里说到，是英文197页，他说我们需要记得关于以色列所描绘的，就是我们今天的图画，这个图画给我们看见我们在哪里，因为我们在本质上与以色列人是一样的，他们被暴露，也就是我们被暴露。我们许多人都在教会中多年，我们听了一篇又一篇的信息，并且我们也读恢复本圣经，然而我们却不该信任我们的自己，因为我们有背叛的天性，我们有背叛的琐事，我们的构成就是背叛。因此我们的确需要主的怜悯和恩典。然后最后一段这样说，今天我们都需要明白，我们在本质上与以色列人，神的子民以色列人一样，所以我们不要信靠自己，不要有任何的把握在我们自己里，我们能站得住，能存留在召会生活中。我们可以享受主，早上享受主，但几个小时后就又背叛他，因为我没办法保证我们能一直向主忠信，所以让我们一直转向他，回到他那里，吸入他，接受他，做为那主的话进到我们的琐事里，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交通，是从我们弟兄而来的交通。在上一次的训练里，我们是讲到民数记洁净读经的第二段， 在那次训练的末了，那里指出，除了约书亚和加勒以外，那些有资格进入美地、取得具有美地的，都是第二代年轻的一代。他们可能没有像第一代经过了那么多，但是他们却得着了第一代经历的益处。所以我们在这里有许多的弟兄们，我们可以称他们做第一代，我们得着了许多的益处和经历，我们今天也得着他们的益处和经历。这里还有几个点，也许较老的一代、年长的一代，要将他每一天的享受、受苦和经历传给他们，他们的说话就使他们第二代能够兴起。年长的一代的经历在建立年轻一代的事上是很有效的，因此神预备这第二代，就是超过60万的人，他们有丰富的承受，有非常强的背景，坚固的背景，使他们成为军队，能够为着神的国征战。原则今天与我们在主恢复中的情形一样，年长的一代有经历，已经传给年轻的一代，这会非常有效，以建立并预备第二代为着神，并与神一同为着他的权益征战。这对我们众人都是极大的鼓励，特别是年轻的一代。但我要这样说在前面，但我指出这个纲要之前，对我这也是一个新的光。许多时候我觉得 Ron 弟兄他在感恩节特会里也分享过，他说在聚会中我比如李弟兄的信息，但是我常常有很多点是从来没有看见的，所以我们总是要得着新亮光。当我们经过纲要，走过纲要，我们就会看见，不要我们是以为自己是老的一代就退休吧，现在给新的一代，我们的确要有一些的经历传承，但是主正在兴起我们新的一代，把他们带到完全在主的恢复里，在将来能进功用。我要再读执事信息里的一段话，这是从一本书《在神计划中的青年人》里面来的。我非常的荣幸能够跟李弟兄一同编辑这个信息，所以那时候李弟兄在台湾，我把编好的信息寄给他，他觉得非常兴奋。当他在读这个信息，他在训练中说到，他读到这个一再神计划中的青年人，当扫罗大树的扫罗在那里看见斯提凡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他圣经说到人们是把衣服放在一个青年人名叫扫罗这个青年人的旁边，然后扫罗转变得救，变成在神计划中的青年人保罗。我再读一段，这里说到神呼召青年人来完成他的行动，因为大致上来说青年人是不被霸占的，较年长的人一切常常都是固定的、确定了，但是在他里面是定型的，很难有改变。在此对于年长的人，许多事都一向不变，他就不太容易与神一同往前，而且年长的人也挺向于被许多事物霸占。神不呼召那些定型一成不变并被霸占的人，因为每当他呼召人时，意思就是他要做新事。他呼召人，因为他盼望转移时代，做新的 彻底改革的事。所以我想这是非常美妙，我要这样说，无论我们年龄如何，在恢复里有多久，我们都需要祷告，主不要使我成为定型或一成不变了，我要成为青年人，在神计划中的青年人。我们都要这样祷告，都要这样祷告。我想我们都能见证李弟兄与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至少在安纳罕教会，他在聚会中常常是最年长的，但他常常也是最年轻的。同时发生，他总是在主面前这样新鲜。所以在这本书里，他说我们需要让自己倒空，敞开，新鲜，新活，并且在主面前年轻，敞开，倒空，活，并且在主面前是青年人。现在我们来到第二重点，这一点说到律法头一次是借着当时80岁的摩西颁赐的，40年后除了加勒与约书亚，第一代的人都已故去。摩西再次向以色列人讲述律法，而这次讲述的对象是预备好要进入并具有美地的第二代。这里有三个要紧的点，在第二重点下面，这里也有在研读问题里面说到这三件主要的事，给我们看见我们必须提防哪三件事，使我们能够完全具有基督做媒地。第一个点，第一小点说，我们若要完全具有基督做媒地，就必须谨慎，免得有不幸的恶心。我们需要向主祷告，使我们得救，脱离这不幸的恶心，绝对不要让我们有不幸的恶心。这里有许多的经节，有行传的经节，这里说到那他们在耶路撒冷说到选择了一些人，他们拣选了斯提凡，那是蛮有信心和圣灵的人，使徒行传6:5。所以即使那些在餐桌那里服侍的，也该是蛮有信心和圣灵人。这里经节你们随后可以去读，都是说到在生命记里，加勒和约书亚他们如何能专一跟从神，他们专一跟从我，我们要专一跟从他，就要绝对的以他做我们的燔祭，做那独特的一位，使我们他是专一完全为着神的，为着神满足的那一位。所以我们都要像加勒和约书亚，不要像那些不信的人，背叛神话语的人。我们要接受神的话，并且跟随神的话。加勒和约书亚以神完全接受神的话，并且彻底透彻的相信神的话。这就是生命记这些经节所告诉我们的。希伯来3:12，希伯来书引用的旧约应用在这里，他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将活神离弃了。你若看看这一节的注解，这里说到离弃也可以被翻作离开，离开了活神。对我们来说，我们需要得鼓励，要一直转向他，不要把心转离他。我要让我们的心转向他，我们的心转向主，帽子就除去，帕子就除去了，我们就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观看他，他就用他所示的一切以及他的荣耀注入我们，然后他就成为我们的信，借此我们就相信他，我们就能以此相信他。圣徒们， 这里有经节，希伯来书12:2，总是让我很享受。我们需要忘断一切，以至于他就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与成终者。我一直在想，当我在大学时早年的时候，遇到一些基督徒在校园里，我问他们，你们怎么会有信心？你们怎么得到信心？你把你的脑筋就这样投进去吗？所以我的确有这个难处，里面有这个问题，我怎么会有信心来相信基督？我们当然知道现在说是信入基督，答案就是信不是出于我们自己。这节的注解告诉我们，我们转离一切注视基督，他就将他自己注入我们里面，作为我们信的元素，使我们能相信他。所以我们事实上是他在我们里面作为信来相信，所以我们一直听他的话，他就成为我们信心的承宗者。现在希伯来3:16-19说，这里说到那些没有进入美地的人，他们在旷野倒闭，保罗就说我们看见，因为他们的不信，没有信心调和，他们不能进入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4:2就说，因为这话在听见的人里面没有与信心调和。所以每当我们在训练中听，我们都要用信心与话来调和。4:13说到，我们的灵叫做信心的灵，信在我们的灵里，进入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来到主的话面前，我们需要运用我们的灵来接受神的话，借着各样的祷告来接受神的话，然后话就与我们的信调和，借着我们信心的灵与信心调好和。希伯来11:1说，信是所望之事的执实，是未见之事的确证。11:6就说，这一整章都在讲信，说到我们信心的祖先，他们如何享受主，借着运用他们的信来享受主。11:1说，信是所望之事的执实，是未见之事的确证，是未见之事的确证。所以我们要执实神唯一的路，这位人所不能见的神，这位看不见的神，唯一的路就是要运用我们的灵来摸索他。每当我们转向摸索，7就说，摩西他就是坚忍，好如同看见那位不能看见的神，所以他看见那不能看见的神，这就使他能够坚忍，使他能够坚毅不拔。当我们操练我们的灵，非常令人惊讶，我们就把基督执实了。我们属灵上的五个感官，我们的看见，我们的听，我们的摸，我们的尝和我们的闻，你可以找到这五个词有关的所有的经典。当我们操练灵，摸着基督，我们就能看见基督，听见基督，能摸着基督，能尝到基督，能要常常便知道他是美善。我们还可以闻到基督。你会说，哎，弟兄这样讲太过分了吧？但是2:0说，那些被基督浸透的人成为基督的香气，所以甚至我们也能闻到基督。现在在加拉太书3， 二节五节说到我们接受那灵，加拉太三章二节说到我们是借着听信仰来得着基督的话，然后罗马书十二章说到我们是借着听，听是借着基督的话，信是借着听，听是借着基督的话，所以信是借着听，听就是看见，就等于认识基督。我们的相信，我们这样相信的行动，事实上就是我们对基督的真赏，是我们对他吸引我们的反应。我们都记得有一篇美妙的信息，李弟兄在罗马书结晶图经里讲到关于信，有一篇美妙的信息，他就用希伯来书十一章那里说到信就是信神是，信神是，如果你读了那些关于信的那几章，我鼓励你们去读，那是一个关于信心的启示。信神是，我们不是，意思就是神是那唯一的一位，也是独一的一位，在一切事上唯一的一位，我们在一切事上都是无有，他是一切，我们信神就是信他是，他是。也许我就说这么多，我鼓励你们去读这些信息。现在然后这里有民数记的经文，这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历史，他们这些第一代的人没有进入美地，因为他们不信，他们背叛神，他们说这年轻的一代你们不能进美地，结果他们进了美地，结果你们反而没进美地，所以年轻的一代成功的进了美地。加勒和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了一些话，这话我也很喜欢，他说你们不要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民，因为当他们看见那美地是流奶与蜜之地，他们也从美地带了些食物回来，他们用杠抬了一挂葡萄回来，这挂葡萄真的很大，但是却有人说那地的居民是巨人，比我们巨大多了，他们是那地上的巨人，有好多个城市，我们不可能胜过他们，所以这里这样说，在民数记还有申命记这里说到他们是以色列人的心消化，使他们的心，使他们灰心，他们觉得自己进不了美地，但是赞美主，有一个一小部分的人就是加勒和约书亚，他们是这样说，他们对会众说不要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十四章九节，硬币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你能想象吗？他说那是我们的食物，意思就是这些仇敌对我们来说是食物，是我们属灵的食物，所以这里的意思是我们所有的难处艰难，我们所经过的试炼都是我们的食物，是给我们机会来经历基督，享受基督，这些困难试炼难处对我们都成了食物。好，现在我们来到第二小点，我们若要完全具有基督做美地，就必须提防发怨言，提防怨言。不知道你们怎么想，我常常在想为什么灵前十章 保罗说他们发怨言。腓立比二章保罗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那使你们纯洁无杂，神的子民都应该这样纯洁无杂，在弯曲悖谬的世代里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在世界里好像明光照耀，让生命的话表明出来，这是非常美妙。但是这里给我们看见，在神的眼中怨言是很严重的事。这里有一个括号，他说我们需要完全具有基督徒美德，就必须提防怨言。怨言就是不满，我不知道怎么说，这就是关于怨言一个总结的字义解释，就是不满和秘密的嘀咕。秘密的嘀咕，你若读生命记就会看见好多经节说他们心中怨言，发怨言，他们是在帐幕里发怨言，所以它是一个秘密的怨言，秘密的嘀咕、牢骚与抱怨。我知道我里面有怨言的时候，我就要悔改，主赦免我里面有怨言。即使我们有一些的环境试炼、困难或者疾病，我们也需要受保卫，不要发怨言，反而要经历并享受基督，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为着带进这是一个新人。执事的话是这样说，怨言就是肉体的发表，是堕落之人的总和，所以怨言就是肉体的发表。林前十章五到六节说到，他们大多数的人，以色列的第一代大多数的人，神并不喜悦，因此他们倒闭在旷野。这是非常可怕的一幅图画，他们倒闭在旷野。然后六节说，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你也可以这样说，这些事都是我们的预表，叫我们不做贪恋恶事的人，像他们那样贪恋。请看十节和十一节，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些人发的，就被灭命的所灭。就是因为他们发怨言，所以就被灭命的所灭。神差遣灭命的天使，这里你看见这个怨言的严重，他们就被灭命的所灭。然后第十四，这里他生命记这里说到，他们向摩西和亚伦发怨言。他们说什么？他们所讲的不是神说的话，所以发怨言就是向神发怨言。所以我们需要很有操练，我们前面有许多弟兄，我们不要发怨言，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诗篇106篇25节说，反倒在自己的帐篷内发怨言，不听耶和华的声音。然后我们来到第三小点，第三小点说，我们若要完全具有基督做美地，就必须提防在那地衰微。这是生命记4章25节，不要在那地上久住而衰微。这里有一个注解非常叫我们蒙光照，衰微就是表征我们失去了心，因着风俗影响力或在一地居留太久，失去了属灵的新鲜，并且原初与给人的印象也变得不鲜明了。 我们圣徒们，我们不要失去我们属灵的新鲜。我们属灵的新鲜从哪里来呢？我们属灵的新鲜是来自主的同在。使徒行传里，也许是第三章，彼得说话，他说到舒爽的时期要从主的同在而来，就要从主的面前而来，这是国度的一幅图画，但是也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每一天在这个训练里的每一天都该是舒爽的日子，就是要从主的面前而来的舒爽日子。我们不要失去属灵的新鲜，我们不要让原初的印象不鲜明了，我们要转向他。我们那个时候刚来到主的恢复里面，现在我们不要变得不鲜明了，意思就是我们里面对基督的印象和领受不鲜明了，这是因着风俗的影响力或者在一地居留太久造成的。这个并不是指一个地理上的问题，不仅如此，我要说，当然我要说，即使在地理上，我们也不宜在一个地方居留太久。你拜访众召会，你都能够得着广大的一个观点，主在的恢复在做些什么。你到德国，你到俄国去，你到马来西亚去，还到其他的一些国家，你都看到一个广大的眼光，主在地上做了些什么。我们内在的说，不是外在的，是内在的说，我们不要一直是老样子，不要跟十年前是或五年前是老样子。好像人跟我们五年前看到我们五年前的样子是一样，你现在距离五年前如何？你不是停留在原地了，你已经随主往前，满了属灵的新鲜。启示录三章，我们知道这里说到老底家的召会，他们不冷不热，主就告诉他们，我巴不得你们或冷或热，因为你不冷不热，既如温水，我就要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老底家教会说这么严重的话，主说，因为你说，主在指出他说他们说的话，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这是不是很可怕的态度？如果我们在这个训练里说，我已经富足，我已经发了财，训练前我已经读完生命读经了，我什么都不用听了，以前都听过了，我向你保证，我需要注意我的时间。但是你读纲要，你就会看见听见前所未听见的话，就读纲要就可以了。所以主就对他们说，劝他们买火炼的金子，叫他们富足。主说，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要擦亮的眼睛，使你能看见。那就是要出代价，使他们享受并具有经过过程的善意神。金是父神，白衣是子神，而眼药是高摩的灵，使我们真的能看见，看见神的经纶，活而有活力的方式看到。然后来到第三终点，第二代大部分的人未曾在西乃山亲临十诫、律例和典章的班次，因此神使摩西有负担复述重申律法。许多时候，我不知道弟兄们或其他同工们感觉如何，但有时 我们心中不愿说什么，但是我们绝对不该有这种不甘不愿。他总是一再的重复的说，他常常说我们需要在灵里站住立场，我们不想重复说同样的话。你若第一次听就不想就要离开，你第五次听也是一样会离开。所以这里说神使摩西有负担复述重生律法，这复述乃是重新训练长期漂流后新一代的以色列人，预备他们进入神所应许的美地，承受这地为产业。圣徒们，我觉得我们都出了代价来到训练里，我要说这是重新训练，重新训练。然后第二大点，对我们也该是鼓励的话，这里好像是讲第一代和第二代，前一代不是只说有些人不在这里了，有一个人做见证，弟兄曾经说过的第一代第二代在预表上来说，在我里面不是太有深刻的印象，所以让弟兄他肯定我说的，这是一件内里的事。然后我去问 Bob Dang 弟兄， Bob 弟兄不只肯定我们的说话，他用生命读经来告诉我，来超级肯定我们这样的说法。我相信哥林多前书生命读经47篇48篇，你们去读一读，我也读了这两篇信息，我想是在47篇里，也许你之后可以查一下，李弟兄是说到以色列的预表。我在那个聚会里我非常扎心，主使我蒙光照，有许多人没有进美地，那天晚上我听完几乎睡不着，但是隔天主李弟兄给我们一段鼓励的话，我心里想我里面实在很得释放。李弟兄这样分享，他说马丁路德说，你每当供应话语给神的子民，总是不能一边有棒子，另外一只手是苹果，你要供应主话的时候总是要这样，有棍子有苹果。第二大点是苹果，对我们来讲应该都是苹果。这里有两代，两代的以色列人不仅该由字面来解释，也该按预表来解释。第一代预表我们的旧人，第二代预表我们的新人。现在我们还要看其他的点，旧人就是我们外面的人，新人是我们里面的人。这是4:16，我们外面的人虽然在毁坏，也许坐在我们前面的这些青年人，你不觉得外面的人在毁坏，你就等着看，有一天你会感觉到你外面的人在毁坏，迟早你会有感觉的。当那个销毁在进行的时候，我们里面的人却要日日的更新，我们需要恢复一个日日的教会生活和基督徒生活。 在灵后四章十六节的注解里，这是很好的注解，说到我们外面的人是由身体为其器官，以我们的魂为其生命和人位。所以我们重生以前，我们的魂就是我们的生命和人位，我们的身体只是我们魂的器官，我们的灵是死的，失去它的功用，所以我们只有外面的人。但是赞美主，我们得了重生，现在我们有里面的人，我们有一个里面的人，这意思是我们调和的灵是个人，是新人位。所以以弗所三章告诉我们，需要得加强到里面的人里。灵后四章十六节说，我们外面的人毁坏，里面的人日日在更新。以后二章三节说到心中隐藏的人，所以里面有一个人是个隐藏的人，是隐藏在我们里面的人。然后第一重点，保罗写可林多前书的用意是要帮助圣徒们经历旧人死去，新人长大。新人就是我们调和的灵，有那灵内住在我们的灵里，调和成为一个调和的灵。赞美主，凡与主联合的就是与主成为一灵。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保罗要你写哥林多后书？他要哥林多人知道生要有生命长大，成为属灵的人。他在灵前三章就指明哥林多人啊，你们是属肉体的，是属肉的。或者在灵前二章末了是属魂的人，但是保罗要他们成为属灵的人，意思就是你看看注解。我记得在训练里，在生命训练里有这些点，要真成为属灵的人，就需要被我们调和的灵支配管制并指引，并且被调和的灵带领并被调和的灵推动。好，我们来到第二重点，在哥林多后书里，美帝预表那做经过过程之三一神具体化身的基督自己，赐给我们做神圣的恩典，给我们享受。随后其他的信息我们会更多讲到这件事。灵前里面说到以色列的历史，在他们历史中所提到的就是从埃及到旷野，那里还没有提到美地。你哪里看到美地呢？你要来到灵后。哥林多后书的主题就是讲到这一个，所以哥林多后书最后才说到，愿主耶稣基督的恩、神的爱、圣灵的交通与你们众人同在。我们想把神爱放在前面，这好像更合逻辑，但是保罗把主耶稣基督的恩放前面，因为恩是灵后的主题。你看到很多在哥林多后书里很多关于恩典的经节。然后第三重点，我们需要是那些在生命里长大达到完全具有并享受包罗万有执基督，就是神所应许之地的人。在生命里长大就是消除旧的一代，并在我们的心思情感和意志里得更新，好叫我们被变化。变化是旧人死去，新人长大。第四重点，神的经纶是要我们的旧人外面的人被销毁，并且我们的新人里面的人日日被更新。 第五终点变化是神工作内在新陈代谢的过程，为将他神圣的生命和性情扩展到我们全人，特别到我们的魂里面，将基督和他的丰富带进我们全人各部分，做我们新的元素，而把我们老旧天然的元素逐渐排除。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一直把心转向主的原因。我们把心转向主，帕子就除去了，我们就以没有遮蔽的脸来观看并反照主的荣光，我们就渐渐变化，从荣耀到荣耀，成为与他同样的形象。他是这位复活的基督，使我们从这个程度的荣耀大到另一个程度，然后最终像他在荣耀里一样，如同从主灵变成的。所以自自然然我们就能够把这一位基督反照到别人的身上。罗马十二章二节说，我们要过身体生活，我们就需要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第六终点说，借着主的怜悯和恩典，我们进入主的恢复。圣徒们，这实在是主的怜悯，能使我们进到主的恢复，这是何等的怜悯。然后我们里面就产生新陈代谢的改变，这乃是经历更新，好叫我们在生命里长大，在生命里变化，把我们引进对基督做我们美地的享受，好为着神的建造和国度。这是一幅包罗万有的图画，第一大点和第二大点都给我们看见第一代和第二代它的内在意义，这年长的一代和较新的一代的内在意义。然后到了第三大点，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在这篇纲要里很重要的点，希望你们都能够将心置于灵，能吸入这些点，把这些经文都吸入你的琐事里。这一点就是说到这些，随后我们还会看到，我们把生命记三十章十一到十四节跟罗马十章六到九节放在一起，我们就看见一幅基督美妙的图画。李弟兄这样说，这是我们能够说基督是在生命记中所揭示出来的主要基础。你如果读生命读经，李弟兄一再的提到，在各个出处一再提到，我就把每一个地方都找出来，他提到这个点，把它们放在一起。在这里你都有一段经文可以帮助你们研读。如果你们读生命记三十章十一到十四节，摩西是这样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诫命对你不是难行的，离你也不远，离你也不远，不是在天上。在十二节这里所说的就是十一节的诫命，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要替我们升到天上取下来给我们，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这也是说到诫命，使你说谁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给我们，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然后摩西这样说，这话，哈利路亚，为着这话就是诫命。我们在这里有个看见，我们有一个双重的观点，这里有一个白天的看见，有一个晚上的看见。我们需要白天的看见，需要正面的看见，就是这个律法的话，这个话是主的话，就是神的气，因为圣经都是神的呼出，包括了律法的话，就是诫命、律例、典章、判语等等。我们来到律法里面的每 一句话我们都要吸入它，因为那是神的话，圣经都是神的呼出。你看看保罗怎么应用在罗马十章六节，怎么把这话应用到基督身上。我非常的惊奇，保罗看见，并且李丢也看见保罗看见的。罗马十章六节说，但那本于信的亦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这是应用了生命记三十章十二节，它也是应用到基督身上，或谁要升到天上，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这就是讲基督的成肉体，他的钉死十架。然后罗马十章七节说，或说谁要下到无底坑，就是要领基督从死人中上来。所以基督下到死的境地，然后从死的领域中，也就是无底坑，也就是阴间中上来，就是要把基督领上来，从死人中领上来。然后最后这意到底怎么说，他说这话与你相近，就在你口里也在你心里，这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话。这在你口中在你心里的话，意思就是基督这话已经成为赐生命的灵，因为唯有基督作为赐生命的气，才能进到你的口里，并在你的心里。这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话。所以在这些经节里，我们看见保罗应用这些经节到基督身上，把生命记的这些经节应用到基督身上，给我们看见基督的成肉体、钉死十架、复活，以及他成为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做我们的实际，也就是最终那美地的实际。然后我们来到第三大点，把这些点读给你们听。在罗马十章六至九节，保罗将摩西在生命记三十章十一至十四节所说的话应用于基督，指明诫命就是神的话，乃是作为话的基督，他是神口里所呼出的气，就在我们口里也在我们心里。所以我们要再说，生命记八章三节说到，我们是靠神，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来活着。马太四章四节说到，我们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而活着。这里两者是有关系的。然后提后三章十六节说，圣经不是圣经的一部分，是圣经，你有你自己所喜欢的部分。你读到一些段落，利未记、民数记，你就想着跳过去。你要记得圣经都是神的呼出，使我们吸入。第一重点说，申命记三十章十二节所说的是指十一节的诫命，神的诫命就是话，基督是神独一的话。第一小点说，十三节说到海，而在罗马十章七节，保罗说到无底坑，指基督在死后复活前所去的地方。这地方就是阴间，指死亡的区域，就是地的低下之处。我们能说无底坑，海是无底坑的出口。所以当保罗说到无底坑，他的意思就是讲到生命记的海。二，领下基督来，指基督成为肉体；领基督从死人中上来，指基督复活。基督从天降下成为肉体，并钉十字架，且从阴间无底坑 上来而复活。三，我们将生命记三十章十一至十四节和罗马十章六至九节摆在一起，就有一幅关于基督的完满图画。在这幅图画里，我们看见基督成为肉体，他被钉十字架，而且被埋葬，下到无底坑，他从死人中起来，他在复活里成了那气，就是赐生命之灵。我们说整卷生命记都揭示基督，乃是基于此。我们来到第四小点，这一点说，因此基督成了活的话，就是那灵。以弗所六章十七节说，我们需要接受那灵的戒，那灵就是神的话，所以那灵就是神的话。然后约翰六章六十三节，你可以把这一节加上去，主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非常有意思，圣徒们，你们看马太四章主受试诱的时候，在旷野里，他所引用的每一节圣经都是从生命记出来的，这给我们看见他是把生命记完全吸入了，并且把生命记呼出了，把撒旦驱赶走了。所以我们需要让这个话进到我们里面。基督成了活的话，就是那灵，他在我们口里，也在我们心里，犹如空气气息，可以给我们接受到里面。他既亲近又便利，接着我们呼求他，就给我们接受做我们生命的供应，我们的力量和我们的一切。所以罗马十章六到九节之后，保罗就说到呼求主名，这就是我们能吸入基督这次生命之灵的路。然后继续说到生命记八章三节，说到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呢，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事。在马太四章四节，一切事被一切话所顶替，指律法、诫命、律例和典章，就是从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一，在生命记律法、诫命、律例、典章都是神的话，而神话语的总和及大成乃是基督。因此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活着，乃是靠基督这神圣之气的具体化身活着。第二小点说，生命记里一切的话都是神的呼出，而神的呼出是完全具体化在基督里。约翰二十章二十二节，主将气吹入门徒里面，就说你们受圣气，你们受圣灵，你们受圣牛马。这神圣的牛马就是神的话，就是基督作为那灵。然后第二小点继续说，我们读生命记时，我喜欢这个点，需要吸入神所呼出的一切。我们借着，我们不只吸入生命记的话，借着呼求他的名吸入他的话，我们也吸入那个话，是借着导读来吸入这个话。导读不该对我们成为老旧的事，我们需要借着各样的祷告来接受神的话，要在这个纳灵和祷告的这个气氛里来接受神的话。你与主有一个个人的时间导读主话，或者团体导读的时候，你重复这个话没错，但是你个人与主交通的时候，我们需要向主承认一切的事。我们常常不能在团体里向主认罪， 但是我们个人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话祷告到他面前，应用到我们的琐事上，应用到我们的处境里，这样的话就对我们成为活的，对我们成为气，这是我们要吸入的。然后说我们借着吸入生命距离神圣的气，就享受基督这神圣之气的具体化身。我们越接受说话之神的气，就越享受基督。第三小点说，以色列人受祖父遵守诫命、律例和典章，今天我们则需要持守基督，借着接受基督、持守基督、紧连于基督，我们就会赢得他、享受他并活他。我们需要爱基督、持守基督、教导基督、披戴基督并书写基督，这都是从生命记六章五到九节来的。这里说到我们要爱耶和华我们的神，要我们全心全魂全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吩咐你的话要放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你也要将这些话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头带，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就是说到我们爱基督、持守基督、教导基督、披戴基督、书写基督。今天你到耶路撒冷看到有很多的犹太人，他们额上的确带了一个经文夹，在额中间带了一个经文夹，因为他们是要遵守这样的话。但是遵守这个话的实际乃是穿戴、披戴基督。我们需要披戴基督，它是那律法的实际。我们来到第四小点，神是借着基督领他的子民进入那预表基督的美地，他也是借着基督，就是从神口中所出的一切，在他们往美地的路上维持他们。生命记中的每一句话都是基督，他如今就是神的话，我们可以接受他做我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这里有诗篇119篇的两节圣经还有注解，我鼓励你们去读这些注解，非常有亮光。第五小点，因为圣经是神所呼出的，是神的呼出，我们应当借着各样的祷告接受神的话而吸入圣经。请听，我们教导圣经时应当将神呼到人里面。所以如果你要照顾青年人、青少年，你到他们面前之前，你要把神吸足了。你跟那些初中生在一起，他们都不会坐在那里操练灵，要读主的话，你必须成为得胜者，你才能够去教这些初中生，因为你需要把神吸进来，你才能够把神、把这些话呼到他们里面。好，圣徒们，有两种人关于律法，有两种人对律法，一个是持守字句的人，是像大树的扫罗和犹太教人士，但还有另外一种人是寻求神的人。我们在这个训练里，我们是寻求神的人。这是诗人以及保罗所描绘的。保罗原来是扫罗，他是持守律法的人，他是守律法的人，他成为保罗之后就成为寻求神的人。 圣徒们，我来读第四大点，这里说到我们若将律法的每一部分所有的诫命、典章、律例、训词和判语当作我们所爱之神呼出的话，我们就会有律法做神活的话，那灵是神一切所事的实际。因此基督作为那灵乃是律法的实际，基督是律法的实际。我时间用得不太好，希望你们还是跟着我，也许会超过一点时间。我这点实在太巨大了，这个纲要太巨大了。我们为什么我们要讲到这一个？因为我们心里面有一个问题。第一，我们心里有难处。当我们来到主的话时，我们的心就没有运用我们的心，我们不用心来读主的话。当然我们要操练，你也要操练全人，我们来读主的话。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没从话里没有得着呢？就是我们分心，我们一面为了基督，一面又想寻求别的事物。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无心，我们根本对主的话无心，那不好。然后下一个点，我们也有可能在心里有拦阻、有阻碍、有幔子，使我们不能看见从神所呼出的话。所以我们的诗歌里有一首说到，有一句话是这样说，我们都希望能这样祷告，就是没有间隔，主没有间隔。每天我们都要向主祷告说，主，但愿你和我之间是没有间隔，使我们有清明的天。好，现在有遮盖、有拦阻、有隐藏的罪，都会使都不让我们不对付这些罪，就使我们没有办法让他摸着我们。还有我们不愿意赦免别人，你若不愿意赦免人，那是个罪，那是一个罪，因为你里面的生命是一个赦免人的生命。我们可能不愿意奉献自己，奉献为着他的恢复，为着他的经纶，为着他的行动，那就成为我们里面的阻碍。然后第二个主要我提到的问题，就是我们来到主话面前，我们需要谦卑自己，每一次都要谦卑自己。所以圣经就说到我们要谦卑自己，将我们的自信、将我们的把握放在一边。我们来到主的话前需要祷告，主怜悯我。这是李弟兄他个人的经历，他说在我的经历里，我发现每当我谦卑自己，不坚持自己的意见，求问求主怜悯，我里面就感觉我来到一个充满生命的领域，我就来到主的话里。圣徒们，我要这样说，你来到主话前需要顾到享受基督。我们来到主话这里是要叫我们享受基督，他乃是这话的实际，他也是这律法的实际。现在在第四大点，我要读过这些点，因为时间不够，但我要向你们指出诗篇119篇至少37次说到律法这个词作为神的话。119篇15节还有其他很多节就说到我们需要默想神的话，我们要默想神的话，这意思就是我们敬拜主，他还是我们与神 自己里面有交谈，就像大卫说在诗篇103篇那里说到，我魂敬拜你的名，称颂你的名，我们的魂称颂你的名，不要忘记这一切的益处。我们有一位活的基督作为我们里面真正的益处，这是太美妙了。然后那里说，他下一节说到关于神，他赦免我一切的罪孽，医治我一切的疾病。然后他再继续往前说一些奇妙的事。所以默想他的话，就是要说出来。在希伯来文里不是大声说，是即使你也许有的时候你不环境不许可，但是即使可以，你也应该要用很小声把话说出来，向主说出来，这会叫你跟主之间的时间非常不一样。这样至少有一个好处，就是叫你不会睡着。许多时候我们在看到学员在停车场绕圈走，有些弟兄们他们低着头看圣经，看起来像睡觉。我在想说，哎呀，那个弟兄其实是有机会从主的话有所得着的。你们都应该说赞美主要有所得着。早上打开圣经，打开诚心圣言，就是打开圣经。我们若是寻求主，就能够成为与他是一并且享受他话的人。我们这样做，自然而然就会过一个符合他的见证和律法的生活，我们就会被他注入，被这位赐律法者注入，不是被可做或不可做来注入，我们是把被这一位赐律法者注入，所以这一位赐律法者就成为我们的生活。所以罗马八章四节才说，律法义的要求成就在我们这不照着肉体只照着灵而行的人身上。我就来读一下第四大点的这些终点，随后你可以读一下这些美妙的经节。一，律法是神活的话，其功用是将活神供应给寻求他的人。要记得律法是神活的话，律法是神活的话，这是一个人位，这一个人位在我们里面运行，所以神活的话就是基督作为律法的实际，作为基督就是实际的灵，是赐生命的灵。第二终点，律法是神活的话，其功用是将自己作为生命和光，分赐到那些爱律法的人里面。第三终点，律法是神活的话，其功用是苏醒人的魂，快活人的心。你祷告说，主使我与你之间个人的时间，我私下跟你的时间，不是为着我自己的利益，乃是为着身体的益处，把所有生命的精力加在一起，就是基督身体的建造。我祷告说，愿你的活化，你跟主之间有个人的时间，你都要这样祷告，主使这些话苏醒我的魂，使这话快活我的心。你们每天早上有30分钟与主同在，是不是弟兄们呢？ 们做完这30分钟之后，你的心是不是喜乐了？是不是快活起来？如果你还不快活，你最好再回去。你需要这样来接受主的话，这样你的心就会快活。第四终点，律法是神活的话，其功用是带来救恩。第五终点，律法是神活的话，其功用是使我们坚立，安慰我们，并滋养我们。第六终点，律法是神活的话，其功用是扶持我们，使我们得救，并使我们有盼望。第七终点，律法是神活的话，你们看见，这就是我们看律法的方式，是活的话，是神活的话，是基督，是律法的实际，是这实际的灵，所以基督是律法的实际，是神活的话，使我们能享受神做我们的业分。圣徒们，这是一件大事，我们能享受他做我们的业分。你来到律法是神的话面前，这好像很简单，但圣徒们，我们众人都会遇到很多问题，但我们要知道，我们在牧养人的时候，他们有很多问题，我们就想做他们的諮商，但是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一切问题的解答就是神自己。你接触神，你吸入神，他要做你一切问题的答案。这就是我们的经历。我们来到主话前，许多时候，即使我在聚会中，我听见了主的话，神的话，我们得着神做我们的业分，我们也许还是有问题，但是那个话并没有直接说到我的难处，却把神吹入我里面，使我得着这个话中神的那一份，神的自己就成为我难处的解答。第八终点，律法是神活的话，使我们享受神的面以及他脸上的光照。第九终点，律法是神活的话，使我们享受神做我们的藏身之处和盾牌，也享受神的帮助和善待。我们享受神的善待，因为律法是神活的话。诗篇119篇65节说，耶和华啊，你向来是照你的话善待仆人。我们都能见证神实在善待我们。第十终点说，律法是神活的话，其功用是使我们有智慧并且通达。十一终点，律法是神活的话，其功用是赐给我们正确的明辨和知识。十二终点，律法是神活的话，其功用是保守我们不犯罪，不走一切的邪路。诗篇119篇11节，我很喜欢，他说，我将你的话珍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所以你们还记得主说过，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我们需要把主的话珍藏在心里，所以从我们里面出来的是神的话，因为我们把他的话珍藏在心里。诗篇119篇133节，诗人祷告，求你用你的话使我的脚步稳当，不许什么罪孽辖制我。我喜欢这样的祷告。然后14终点，非常好，我们若爱神，谦卑自己，把律法当作神活的话，借以接触他，并住在他里面，律法就要成为管道，借此将神圣的生命和本质传输给我们，做我们的供应和滋养。 我们借着律法作为神的话，得着神本质的注入，就在生命、性情和彰显上与神成为一，并自然而然过彰显神且符合他律法的生活。接下来的信息让我们看见，律法是描绘神爱、光、圣、义，律法就是神的描绘。基督来是做神的描绘而来，我们将他吸入，将他这活的话吸入，我们就成为神活的图画。末了我们有第五大点，我非常的惊讶，我能够简短的来讲这个点，你们要自己去读这段的经文，生命记27章1到8节，请你们都要读这段经文，因为在研读问题里面的最后一个问题就说到这段经节。生命记27章1至8节所描绘美地入口的景象，包括石头立的碑、祭坛和供物，这一切项目都预表基督。第一终点，写在碑上的律法乃是神自己的描绘，因此碑表征做神活的描绘和具体化身的基督，立在百姓面前，按着神的所示要求他们。我们看基督这活的图画、活的描绘，他是爱、光、圣、义，我们就知道我们不是他所示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吸入他这神活的话，自然而然我们就能够成为与他一样，在生命、性情、彰显和功用上与他一样。所以这个杯子表征神活的描绘和具体化身的基督，立在百姓面前，按着神的所示要求他们。第二重点继续说，在刻着神诫命的石头旁边，就有表征基督十字架的祭坛，在那里神的百姓能在预表上以基督做他们的燔祭献给神，使神满足，并以基督做他们的平安祭献给神，使他们在神圣交通中与神共同享受。三，供物烧在坛上作为使神满足的祭物，也表征基督是应付并满足神一切要求的一位。因此这位要求的神亲自成为肉体而来，做我们的救赎主和我们的代替，成为满足要求的一位。末了第四终点说，这美妙的景象显示我们乃是借着要求的神、基督的十字架和做供物的基督自己，不是借着自己的努力得以进入基督我们的美地，领受神在基督里所要给我们的一切福分。这一切福分就是具体化身在基督里并实化为那灵，是经过过程的三一神自己。你们看见作为末了的经节是加拉太3章14节注释，这里是指出根据这几节所点出来的福就是应许的那灵。我们如何得着？不是神应许亚伯拉罕的物质的地，而是预表。所以美地乃是预表基督的所示，这包罗万有的灵，使我们能说这包罗万有的基督，这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就是美地的实际，做我们独一的福。我们就停在这里，希望 你们都从这份纲要里有所得着，你们回去再看，就会得着更多。我要再说，这给我们看见生命记的内在意义。这是一卷论到基督的书。 Bob 弟兄，你要不要说一点什么呢？你不需要等我下台，你就可以上来了。